习失两大政权根基，再预告中共垮台。经济学人话，俄乌战争三大启示：孟晚舟案终结，美方撤销起诉；侯友宜被中共列入道纲名单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，我系林思明。首先，好多谢大家嘅支持。今日12月3日，礼拜六。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。白纸革命和江泽民死亡为中共和习近平带来双重危机。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，习近平12月2日接待来访的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的时候说，中国最近这一场抗议活动的主体是对3年疫情不满的学生。南华早报说，习近平的这个讲法是已经知道的他对这个事件的第一次表态。习近平将矛头集中在学生群体的做法，更似是为了分化和清算做准备。事实上，白纸革命涉及阶层非常之广泛。从网传的影片来看，除了学生之外，还有成年人、工人、知识分子等。但是对中共来说，最容易对付的无疑就是学生。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，1989年的运动以北京大学生为主，但今日的抗议不是这样。这场抗议将工人、大学生和中产阶级团结在一起，为中共带来比89年更加严重的挑战。现在很明确的是，中共领导人面临他们自己制造的重大政治危机。白纸运动不可避免要遭受严厉镇压。但是习近平正在失去最关键的两大政治根基的支持，大学生和中产阶级。纽约时报预告，当示威者走上街头，就好像海撒横渡卢比孔河的时刻，一切已成定局。中国的未来属于街头上那些人。在民间挑战政权的同时，中共内部危机亦都在暗暗升级。中共已经宣布不帮江泽民搞遗体告别的仪式，这个是有违中共惯例的。盘点历届中共最高领导人，只有被落台而且被软禁到死的赵紫阳没有遗体告别仪式。观察人士认为，这一种反常除了避免被老百姓聚集的机会之外，亦反映了中共内斗在这里持续。时事评论员王克2日对新唐人表示，从官方宣布江泽民死亡的时间点来看，现在中南海的政治气氛非常之诡异。曾庆红等反习势力不会死心，他们表面上捧习，但是实际上是在等待时机。他们不会轻易对习动手，但是一旦出手就要将习拿下，置习近平于死地。曾经准确预告英女王离世消息的英国令媒 Craig Hamilton Park 12月1日发表对中国未来局势的预告，谈到目前最受关注的几件事。 Park 说，自己曾经在9月的短片中说将有大事在大约内蒙古那一带爆发，但实际发生了在新疆，这个应该就是引发中国抗议大潮的这一件事。 Park 认为当前这场抗议会被当局镇压，但是这一把火已经点燃并多地开花，你很难彻底扑灭它，反抗将会继续，而且跟着下来的抗议主题相比，抗议清零只是个小问题。 Park 跟着说，中国那里很快就会出现严重的食品短缺，这种食物短缺会导致中国的抗议革命。在阿拉伯、俄罗斯都发生过由食品短缺引发的变革。对于积怨好心的老百姓来说，食品短缺问题就好像是火上加油，会引发更大的政治危机。 Park 还提到，他在9月曾经说习近平不会3连任，然后就有人闹他说习已经连任了。但在最近的抗议中，全世界都看到了公众要求习落台。 Park 解释说，有时他看得并不是很清楚，但他一直就是感觉到习的第三个任期不会很正常。他曾经在9月提到中共会很快倒台，今次他又说，我看到中国共产党垮台了，如果我是对的，我认为他会很快垮台。其实关于中共垮台的问题，我已经讲了很久了， 但这个景象似乎已经很接近了要发生的时间。我想说这一切真的会很快发生。Park 预告中国经济会有问题，但不会崩溃。抗议革命将会一波接一波地到来，但最终会以非常好的方式结束。他觉得这件事将会帮助这个世界向好的方向转变。Park 仲预言，西方很多从中国搵钱的贪腐政客会被揭露，导致很多政治人物倒台并引发震荡，但这些问题最终都是向好的方向转变。我们正处在一个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这样一个阶段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11月30号报道说，英国国防和安全智库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最近的分析报告指出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为现代战争带来很多启示，但是乌克兰的应对方面有三个大的层面值得西方各国思考。这份报告说，外界对战况的普遍认知是俄国大军疲于对付灵活应战的乌军，但是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。开战的初期，每12个俄兵对付一名乌克兰军人，俄军还在48个钟之内攻占了 75% 的乌克兰常备防空基地，同时透过黑客成功扰乱乌克兰卫星通讯。而乌军能够挡住闪电战的一大原因，就是早在一个礼拜前就分散储放弹药，并在开战前3日加速行动，转移战斗机和防空系统，最后仅有1/10的移动式防空据点被俄军轰炸。报告指出，俄军情报机构当时需要至少2日才能够将目标物的情报传送给莫斯科的指挥中心。但是如果台海开战，美军不能够奢望中共犯同样的错误。报告强调，在战场上存活的不二法门就是分散部署，而且行动快过对手。在武器方面，报告提到，虽然英美提供乌军的标枪导弹等武器，但这个不是关键。在4月之前，西方武器在战场上的实质效用并不大。当时挡住俄军攻势的关键是两个炮兵部队每日竭尽全力地炮轰俄军。第三个值得关注的层面就是无人机。乌克兰的经验显示，军队需要的无人机数量远比想象中更多。2月至7月，乌克兰有90%无人机被摧毁，平均每架固定翼无人机的寿命仅约6趟的飞行，四旋翼无人机更只得3趟。面对这么高的损耗程度，欧洲国家的无人机不用几日就会全军覆没。中央社当地时间12月3号报道，美方同意在1号撤销对华为财务长孟晚舟的银行欺诈指控。孟晚舟2018年因为这些指控在加拿大被捕。在习近平出面拜登妥协的背景底下，孟晚舟去年和美国司法部达成暂缓起诉协议之后回到中国。孟晚舟在暂缓起诉协议中承认，他在2013年会见汇丰银行一名主管的时候，对华为在伊朗的业务做出不实说明，误导了汇丰提供违反美国制裁规定的银行服务。华为被美国视为国家安全威胁。指控华为的案件目前仍然在纽约 Brooklyn 联邦地区法院审理当中，判决日期未定，明年2月7号将召开进度讨论会。今次撤销指控的时间正是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的4年之后。华尔街日报较早之前曾经回顾孟晚舟从被捕至获释的内幕。报道透露，在中美角力的大背景底下，习近平曾经为营救孟晚舟下达过百度指令。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亦曾经向习近平递出手写中文字条，字条上边写住我们要沟通一下。不过随后两个人并没有直接会晤，而是各派一名官员尝试磋商。中共最终决定挑选并逮捕两名加拿大人。中共公安部给习近平提交一份加拿大人名单。中共此举令到中美双方由相互提防激化成全面的敌意。最后2020年美国大选因为假选票丑闻震惊世界，并且导致川普败选。 对中共衰政的拜登上台。一年之后，中美达成交易，孟晚舟回中国，交换两名加拿大公民。中共在11月30日通告前党魁江泽民死亡，官方发布台湾各界悼念名单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和国民党籍新北市市长侯友宜都在名单上。台湾党政人士分析说，中共借机和侯友宜建立关系。侯友宜未来可能和朱立伦较量，看看哪个能够代表国民党参选2024总统大选。不过侯友宜至今还未就是否参选表态。自由时报报道引述未署名的台湾党政人士分析指出，侯友宜过去不多触碰两岸议题，表现得很小心，担心影响支持度。但今次被中共列入悼念名单，侯友宜亦很难拒绝。因为国民党要竞选大位的人都必须是要中共可以接受的人选。中共亦是借今次机会和侯友宜建立关系。一名分析人士亦指出，江泽民打压法轮功，迫害人权，在国际上封杀台湾，并且在军事上对台民攻武吓，甚至提出江八点解决台湾问题，还用导弹封锁台湾，造成1996年台海危机。如果侯友宜、朱立伦被列入悼念名单，是否代表他们为江泽民所作所为背书呢？这个是一个需要解答的问题，尤其是过去态度暧昧的侯友宜恐怕要出来讲清楚。除了朱立伦、侯友宜之外，被新华社列入悼念名单的台湾人还包括新党前主席屈慕明、台湾21世纪基金会董事长高玉仁。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，多谢大家的收看。